寒武纪、海光信息、盛德通信这三家国产算力的核心标的。我们看到现在国产算力进入一个新时代。跟踪我们观点的这个投资者，大家肯定比较熟悉。我们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靠国产算力。因为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一个产业的一个变革，一个拐点，就是国产算力已经进入跟国产大模型共振的这么一个新时代。我想呢，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DeepSeek V4 啊，这个之前大家是有所预期的，就是 DeepSeek 出来之后，它是利好国产卡，没问题。之前 DeepSeek 在一月份的时候，二月份的时候，当时它出了很多的各种的新闻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市场是有所预期的。但是呢 ，DeepSeek 出来之后，它对国产卡优化的这么好，我觉得还是比较超预期。而且呢 ，DeepSeek 在自己的技术报告里面说的非常明白，就是它把它基于升腾寒武纪的这些卡的优化的这些点，它都做成了算子啊，直接放到 TerraLine 上面去了，它直接放到 TerraLine 上面去了。TerraLine 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前面的早餐会上也讲过，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进门，这个再回听一下，在这里我就不详细展开了到底什么是 TerraLine。就它把这个所有优化，基于升腾和寒武纪的卡的优化算子，它都放到 TerraLine 上面了，而且是开源了。那这样的话，其他的国产卡也可以拿回来用。所以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D0 虽然是这个升腾寒武纪适配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几天其他的国产卡也跟进失败了。所以呢，应该说 DeepSeek V4 DeepSeek 这一套优化的算法，它把国产卡里面相对来说比较难的一些问题它都解决了，而且都解决了，而且优化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程度。所以呢，也就是说国产卡和国产的这个大模型的深度推理，它可以完全的这个应用起来了。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国产卡做大模型的深度推理还是性能上有点一般的啊，还是有点弱的。但是DeepSeek V4 出来之后，国产卡是完完全全可以做大模型的深度推理的。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之前我们一直也在靠超级点啊，特别是国产超级点，因为用超级点来做大模型的深度推理是比较方便的。那不是说做推理一定需要用超级点，也不是啊，你可以不用超级点，但是用超级点的话，它会更方便，因为现在大模型都是 MoE 架构，它都 MoE 架构，所以用这个超级点来做大模型的深度推理，它就会很方便，而且效率会更高。所以呢，我们一个判断就是国产超级点在今年下半年会开始大面积的放量，开始大面积放量了。而且 DeepSeek V4 在自己的技术报告里也说了，它这一套的优化算法在超级点上面会效果会更好。这就意味着如果下半年国产的超级点持续放量的话，那 DeepSeek 的不管是它的满血版还是 Flash 版，都会有一个价格的进一步的持续的下降。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周末看到的一个新闻的事情，就是豆瓣要开始尝试收费了。豆瓣呢，这次他要先从苹果用户开始收费。我觉得他这个收费的考虑呢，就是觉得苹果用户相对来说还是偏中高端一些，所以呢，他从苹果用户开始收费呢，也是这个国产大模型收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也就是说，国产大模型这个它整个的商业模式真正开始赚起来了。当然，从前面 Cadence 2.0 也开始收费了，对吧？然后各种的龙虾产品调用 API 也在收费，但这次呢，一个豆瓣客户端开始直接收费，我觉得这个还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那而且呢，豆瓣也开始在测试国产卡，那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国产卡跟国产大模型的商业模式开始像飞轮一样开始转起来了，开始正循环的转起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基于这三个事件呢，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一点，就是国产卡和国产大模型的深度推理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正循环的一个新时代啊，所以我们要重视这个国产卡的一个产业的新变化，这是产业逻辑的新变化。那国产算力的三个核心标的，寒武纪、海光和盛科，都已经发了一季报了，陆陆续续都已经发了一季报了。那所以我们基于季报呢，今天也跟大家来做一个总结的分析。那下面有请李想啊，李想去。
哎，好的，老总，先向各位领导大家早上好，我是西部战略李想啊。然后，我们知道，从产业角度上来说呢，今年2016年是这个新一代的国产 AI 芯片，也就包括升腾啊、寒武纪啊、海光他们的新一代产品啊集中落地的一年。那么伴随着新一代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落地啊，那么国产的超级点其实也会在2016年有一个密集的一个技术落地和商业化啊。我们知道啊，就是超级点对于这个 MoE 架构，特别是大参数量的 MoE 架构，它的一个推理其实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啊，能够有效提升这个大尺寸，就是国产 AI 芯片面向这种大尺寸的 MoE 架构模型的这样一个推理的计算效率啊。那么从寻找增量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啊，我们认为目前这个 AI 芯片啊，然后包括互联这一块的这个配套的这个芯片或者连接器啊，然后以及这个超级点代工啊，这三个领域是目前来说增量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 AI 芯片和互联这一块呢，我们就认为像这样海光然后盛科是现在主要的这个头部的这个上市公司里面主要的这个头部的参与者。 那么特别是这个汉武帝跟海光，我们认为呢，目前这个近期的这个股价核心的驱动因素，已经从最早的这个逻辑和概念，已经变成了这个主要是由订单啊和业绩啊进行的这样一个股价一个驱动。因为是大家主要关心这个订单嘛，所以比如说像汉武帝啊、海光啊、包括盛科，其实大家也非常希望能够从一季报的这个资产衰表里面去挖掘一些潜在的这个关于订单啊的一些线索。你就比如说以汉武帝为例啊，我们就能够非常清晰的看到，除了这个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之外呢，我们觉得更加明显的这个指标应该是在这个现在这个资产负债表啊，能够明显的看到，比如现在预付款啊，汉武帝一季度的预付款是这个18.97亿啊，环比增长155%。然后你考虑到啊，目前这个整个上游的供应链它的交付周期基本上在一个季度以内的啊，所以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去看待预付款这个数字了。就如果把它全看成是这个存储加这个晶圆代工的话呢，考虑到公司现在这个50%多的这个毛利率，那么十几个亿的这20个亿预付款，其实也对应了至少40个亿左右的这样一个收入体量，但是而且还有上市进一步上市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把它单纯的看成是现在比较紧缺的一些物料环节，那我们比如说存储啊，那我们就认为它可能意味着一个二季度一个订单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上修。那我们从这个预付款成像指标其实能够看到，是汉武帝我们认为它这个按照乐观条件，整个二季度这个出货量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订单量也好啊，我应该是会有一个这个持续向上的一个提升啊。那么其实我们在这个包括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这个电话会议里面也跟各位领导汇报过，就是像比如说汉武帝也好，海光也好，盛科也好啊，这些都是典型的这个FabLab公司啊。那么FabLab公司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它在这个收入加速上升的这样一段时间之内呢，它的这个利润弹性啊始终是要大于收入弹性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费用端其实主体是这个人员薪酬，那么这一块呢，在招人这一块如果节奏上不是非常快的话呢，或者说招人这块呢是稳步推进的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它的利润弹性啊事实上是会大于收入弹性，所以我们展望二季度就能够明显的看到汉武帝其实在利润端啊其实是会有一个更大幅度的一个环比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在节奏上呢，我们认为目前就是基于汉武帝现在新建的这个超点方案，其实也会在五月底六月初这个差不多这个时间点啊，去在这个重点客户有一个这个技术上的一个明确的验证啊。那么相关的一个验证结果，包括后续订单呢，也有望在这个三季度能够得到一个确认性比较高的一个答案。对，然后这是汉武帝。那么海光呢，其实跟汉武帝也类似啊。目前其实现在主要也是这个需求端的逻辑啊，大家也会去更多的是订单这个角度去对股价进行一个区划。海光这次三季度资产负债表里面呢，也能够明确的看到，这预付款环比增长14%啊，然后存货也是环比增加19%啊，然后包括利润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增量。海光主要两块，一块是 CPU， 一块是这个 DCU， 也就是 GPU。CPU 这一块呢，我们认为按照中局去进行这样一个定价的，之前呢，中局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考虑这个政策性市场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规模，包括各个厂商的一个份额。那么目前呢，随着这个AI 这一块，包括这个比如说 GPU 和这个 CPU 这样一个配比关系在发生改变，同时呢 AI 这块这个相关的国产 AI 芯片也在持续大规模的一个放量，所以我们认为这个 AI 这块带来的这个市场目前对于整个这个中局而言是一个新增量。同时呢，目前由于这个上游的这个供给原因，海外的这个一线品牌，特别是海外这种x86的品牌价格也有一个普遍性的上涨，那么我们认为就是国产 CPU 在这个摊上性的这个市场，不光是这个 PC 啊，也包括服务器的 CPU 啊，有望得到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在开放性市场有一个预期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上修啊。那么我们认为，就若考虑中值的话呢，中值层面这个整个市场规模也好，包括这个中值下大的一个利润情况也好，可能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这个提升啊。那么展望 CPU 这一块呢，我认为这个也有进一步上升的这样一个不大空间啊。DCU 或者是 GPU 呢，现在海光其实本质上也还是一个订单驱动的一个逻辑。目前呢，大客户这边的那个送样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啊，特别是它新一代的这个升算三号的这个芯片。那么我们知道25年呢，可能更多集中在这个政策性市场，包括这个一些重点的这个比如空港那一块的这个集团项目啊，然后包括一些各地的一个超算项目啊，其实以这些项目为主。那么进入到这个26年，我们认为海光的新一代的这个国产的 AI 芯片也有望在这个大客户这一块取得一些突破性的进展。目前呢，4、5月份其实也是新一代的这个 AI 芯片在大客户这边送客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啊。那么通常来讲，大客户这边的测试呢会在一个季度 或者是可能一个多少多少年，两个多月的时候有一个明确的结果。所以在结论上呢，我们认为相关的这个测试验证的一个结果，或者说飞机订单，有可能在二季度末有一个比较，也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答案。盛科呢，目前跟海光或者寒武纪相比呢，还是有点区别，就是盛科一个是目前还在这个我觉得是逻辑或者是趋势驱动往这个订单驱动的这样一个这个拐点当中啊，就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同时呢，我们知道盛科不仅有这个供给端，就是不仅有需求侧啊这个订单的这样一个逻辑，也有供给端啊这个自身从交换芯片不断迭代。然后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呢，相对来说因为缺货啊，或者是因为优先保障其他重点客户，而导致这样一个供给能力有限啊的这样一个影响，供需两端共同推动盛科目前我们认为是这样一个这一轮的这个行情。我们知道啊，就是上一代的国产 AI 芯片可能更多的是适配这个200 T 模块和 12.8T 的这样一个交换芯片。那么这一代呢，我们认为就典型的比如说以 A 客户的这个自研芯片为主的这一代的这个国产 AI 芯片，更多的是要去适配25.6T 的这个产业这个交换芯片。同时如果去我们是展望27年那么经过这个一年左右的这样一个适配，我们在27年呢，特别是27年下半年，这个51.2T 的这个交换芯片也有望出现在国产的这个超级点方案当中。目前呢 A 客户我们认为他今年可能整一个超级点的订单量会在3000个机位左右。那么如果是展望27年呢，我们认为这个数字很可能到10000位甚至以上。这个行业交换芯片这个行业呢，之前可能更多的国产这个量更多的集中在这个 scale out 这个领域。那么目前呢，随着这个国产 AI 芯片的这个性能提升我们认为在 scale up 里面呢，也会慢慢的从使用原来使用 PCIe switch 的方案，慢慢的过渡到使用专门的这个以太网或者是 IP 交换芯片来作为这个scale up 的这个交换芯片来使用。这个行业有一定特殊性，就是不管是北美那边，包括亚马逊也好，然后包括是其他的一些厂商也好，还是在国内啊，就是这个行业比较特殊一点，它一般来说供应商就不会超过2家，而且一供的份额其实是会远远大于二供，会达到20%甚至更高的这样一个份额。这一块呢，我们根据产业的跟踪也能够明确的看到啊，盛科在这个大客户这边它的一个供应的这样一个优先级啊，就是供应商的一个优先级啊，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也非常有望拿到接下来大客户的这个机会方案的这样一个一供的这样一个角色。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目前这个国内之前的一些主流的供应商，比如说博通、Cisco， 然后马丽又说过的那个 Innovia， 它的这样一个供给，由于这个海外先进制程产能这样一个限制，其实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同时价格上，包括大客户的这个，包括这个主要供应商的这个 25.6T 以及 50.2T 都是存在这样一个涨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认为目前呢，也是国产的这个交换芯片在这个大客户这边加速渗透的一个比较良好的时间点位。从供需两端，我觉得都在驱动这个盛科的这个股价有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空间。那我们包括我们再把目光放回到一季报，也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其实盛科整个预付款这一块也大幅提升，回到了这个可能是这个2年多接近3年前的这样一个水平。而且我们认为在趋势上可能这个接下来还会预付款还会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上升。整体上来说呢，我们认为国产三力其实一直是一个这个情绪和这个基本面资金面共同驱动这样一个板块那么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也可以担心啊，目前的一个估值问题。其实我认为这个目前像比如说光通信这一块，这估值也在已经切换到了27年，所以目前国产三力这个板块呢，如果接下来切换到27年的话，估值的话呢，我认为也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持续向上的一个空间，确定性弹性都是比较高的。从 DeepSeek 这次 V4 的发布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 DeepSeek 其实从24年年底开始就开始对于比如说像华为生产啊、寒武纪啊这样一些国产厂进行这样一个适配那么我认为随着今年在供给端呢国产算力持续能有一个非常充沛的供给，同时呢国产的这个AI 芯片以及 AI 芯片配套的这个超级点这个快速落地呢，也能够进一步的强化或者说进一步的提升国产算力在面对这个大尺寸的这种 MA 架构模型之后的这样一个计算效率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使用国产算力作为推理主力算力的这样一些模型的这样一个推理的一个成本，从而在 NAS 业务上呢有更强的竞争力。所以总的来说呢，我们认为就是国产算力模型和算力之间它的一个正循环已经开始了这个从 DeepSeek V4 这一次开始，我们能够明显的看到国产的模型和算力的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呢，也有望这个进一步的驱动国产的这个模型和这个算力课开启一个这个更大趋 适应性更高的这样一个增长空间啊，这个是我们对于寒武纪、海光、顺科三个公司的一个这个预报的一个预报以及行业的一个总结啊，感谢各位领导的这个参与然后今天我们的这个会议呢就到这里大家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